艺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我从小呢就是特别喜欢听一些神秘故事，特别是老人他们口口相传的一些这种迷信色彩的故事吧。我觉得因为人都会对未知的事物保持一种好奇心，那么艺术里面确实也有一种巫术说，比如艺术史学家们都普遍的相信原始洞穴的壁画是希望能狩猎成功的巫术，也就是说壁画这一形式的产生其实就是跟巫术有关。而巫术礼仪里的音乐舞蹈最初也不是娱乐，而是以艺术的方式来进行祭祀活动的精神产品。巫术呢就被看成是原始的艺术现象。可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就不再迷信了，这种追求科学的态度也让西方的神秘学成为了一种被建制起来的学科，去探讨的是一些我们一些未知的知识。到了现代艺术，很多艺术家非常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加一些神秘的符号，来让自己的这种艺术作品带有了神秘主义色彩，比如西格玛尔·博尔克、蒙德里安、胡安·米罗、康定斯基，他们都对神智学、神秘论、灵性论怀揣着极大的兴趣。瑞典艺术家希尔玛·克林特，他从1906年起创作这种充满神秘意味的抽象绘画，被他称为是神庙的绘画，就直接来自于那些信仰系统。像克林特，他就是典型的以灵性实践作为媒介而产生自己的艺术创作。艺术家本人就像一位炼金术士，用不同的媒介、多样的思路，把他们通通的融于一炉。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的一些类型的实践在欧洲普遍的存在。进一步的说，这幅画可以更一般的指涉现代艺术与超自然、灵性、神秘思潮之间的关联，这是现代艺术中至关重要，甚至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风格上呢，神秘主义的作品多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包括生物形态、几何形态，以及最大限度和极简主义的构图和颜色方法。巫术所代表的神秘主义在当代艺术中被征用成一种可供参考的模型、素材与方法论，以此来衰减和抵挡当前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叙事的话语霸权。而这种行为的性质本身就像极了同时代艺术的根本诉求，他们如此永恒无解又难以被理论驯服的迷人特质也一直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我发现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艺术界又有一批实践者，他们将自己的兴趣转向了神秘倾向或者泛神秘主义的这种叙述。所以这一期呢，我就想请两位艺术工作者，让他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复古的姿势又重新夺回了当代艺术的注意力。我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艺术家陆平原。平原的创作涉及多种媒介，包括文本、装置、影像、绘画，他特别擅长用故事这一独特的媒介进行艺术创作。那他自己也在创作中大量的使用了观念艺术，并且尝试对生命的形式、观念艺术的非物质属性、精神无形的本质、当代的灵性、精神和经验的流传这些命题进行探讨。所以呢，他常常也会挪用神秘主义这样一个背景为自己的作品提供语境。另外一位嘉宾是王宽，他是艺术写作者、评论者，也是策展人。他曾经在自己策划的展览上面就邀请了一些有巫术色彩的艺术家创作来做展出。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这期呢，我要聊的话题非常的有趣，然后请了策展人王欢和艺术家陆平原。我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一声招呼。王欢，你先来。
各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欢，主要是在艺术界工作的一个策展人和写作者。
好的，王欢还有一本杂志叫做《假杂志》，对吗？
那个主要是我来做了主编的一期，就是创刊号是我主编的，但是那个是合作项目。我其实自己有在做一个写作品牌，叫做普遍手册。那我反正就是除了写作、做艺术评论和策展之外，平时的工作就是会跟出版项目有关，会有一些文论的出版以及艺术家书的出版。
另外一个嘉宾是艺术家陆平原，请平原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平原，我一直在上海工作和创作，然后作品媒介和类型也比较多，也在创作一些文本啊、装置啊。
我这期节目呢把两位请到一起，是因为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跟两位的工作都有一定的关系。刚才王欢也提到了他曾经在杂志做了一期的主编，而他那期的那个内容呢就是非常的有趣啊，跟巫术呀这种神秘的转向都有一定的关系。平原在创作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个方向有一些的研究，然后作为这样一个创作的算是灵感吧。所以我还挺想问问二位，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关注一些可能艺术领域的一些比较神秘的相关的事物？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古代艺术发生的时候就跟炼金术呀巫术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到了当代艺术，海德格尔还有博伊斯他们也都讨论过，就是他们的艺术最后都会走向神秘化，走向神秘主义，甚至海德格尔曾经觉得艺术最终的一个出路就是他的一个神秘主义。所以想问问你们是为什么开始对这些和神秘有关的事情比较感兴趣的？
我这边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这些事情的最开始的一个驱动力或许哈都是源自于这样一种猎奇。就是如果是我们讨论的是神秘主义这个词真正跟它能够有一些关联的，其实大概也就是16年前后，我那个迅速脑回想了一下这个时间，那个时候算是说可能有这个方面相关的这些信息能够把它跟我的工作有一些结合。但实际上我又自己又会觉得说其实我做的工作又不是说完全是跟神秘主义相关，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可以一会儿再来详细的解释一下，或许也可以通过这个解释来去铺垫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基本的立场跟前提吧。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大概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对这个有一个关注。当时非常简单，那个关注就是刚刚雨杰有提到做假杂志的那个创刊，本来是想在16年那个时候做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一直在拖这个事情，所以当时也是在做一些 research 那个时候。
但你小的时候会对这种神秘倾向的一些事物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关注吗？
我觉得可能像我这一代吧，就是80-90后这一代，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我们家是在这个河北，就是它被我戏称为叫做亚东北，其实它有很多这种从东北传过来的这种说是民间的信仰也好，还是民间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也好，其实还是会源自于有一些跟萨满教有关的这样一个民风吧。所以其实小时候偶尔会接触到这些信息，但是那个时候也仅仅就是当成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倒也不是说迷信或者是信奉，或者我就干脆就直接顺着刚刚这个雨杰这个问题，我就再多做一些解释吧。比如说现在用的词神秘主义也好，或者说是神秘学也好，这样词，那假设哈，就是如果我们描述的这个词本身它就是这个拉丁文或者英文中的神秘主义这个词的话，那它显然是一个来自于西方的一个描述嘛。当我们去描述原来有一个叫做西方神秘学的学科，所谓的这样一个打引号的一个研究的学科的时候，那实际上我自己的工作我反而倒不会去把它划分到一个是跟神秘主义相关的这样一个西方描述的话语体系里面，充其量就是感兴趣。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我会觉得说那西方神秘学它能够之所以成为一个系统去溯源的话，那这个肯定还是要说回到17世纪，这个从启蒙运动以后才开始有人们将这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某种神秘的某种南辕北辙看起来毫无关联的这些信息做了一个重新的排演，来把它才从这种看似毫无关联然后但是却建立了一个连贯的变成一个领域，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学术构建嘛，就有点像是当时的这个知识分子呀历史学家们去关注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以及当时的那些运动，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的所谓的运转秩序上能够找到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就是说即使是我们把对这种神秘的研究进行溯源也与考古，其实也并不是说它是来自于某种神秘的不可解的特质而建立出来一个学科兴趣，而实际上它是来自于一种人们关于自我认知的一个研究的范畴，并且延续到现在嘛。我刚刚描述的认知就是所谓的世界观嘛，就是当时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附魔的世界观，一个叫做除魔的世界观。那当时其实就是会常用这两个词来去描述这个算是一个分水岭吧，就是前启蒙运动的这样一个附魔的世界观跟后笛卡尔以及实证主义的这种科学世界观。所以当时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不能忽视的概念，就是说当 我们觉得说这个神秘学它看似是只要跟神秘有关的事物，或者说神秘主义但凡跟这个有关的事物都可以纳到这个体系里面，但实际上早期的研究跟我刚刚形容的这样一个自启蒙运动以后它的一个分水岭还是有非常多的不同，是在于说当早期的这种神秘学的领域研究，当大家还在想说哦，到底是什么是可以放到神秘学下，什么是不可以放到这个里面，还在做这样一种分类，或者说还在去做一种有关于信还是不信的这样一个分类的时候，其实是也就是在我刚刚所描述的这样一个除魔世界观的这样一种出现，才开始说哦，原来他的这个研究看似是神秘，但实际上是在解构神秘。像是这个人类学家罗尔曼的话来说，就是说假设他觉得神秘学是一只附魔的麻雀，那它明显是区别于头除魔的牛。那当时也是16年那个时候前后吧，反正就是看这些信息的时候也是看到这句话才提醒的我，就是说我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比如说跟我工作相关的研究展开，或者说跟它有关的一些元素来说，其实并不是去看信与不信的问题，而更多的是说去针对一个具体的事物一个对象，我们如何来去进入它。所以当时也是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大致的一个认知的基础吧，然后才想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附魔的麻雀落在除魔的牛背上。在我看来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神秘的其实是跟科学的实证的技术的看起来跟它似乎有某种二元对立意味的这些词，其实它们未必是真正完全的对立的，它们有可能是这种相互弥散的存在的。所以当时也是基于整个这样一个立场，一直到现在其实我都是会觉得说，当我们去面对神秘这个词，即使是尽管我们已经似乎能够总结出了一个学科，但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它还是会涉及到非常多的有关于哲学、宗教、人类学、社会学这些问题来去进行某种落实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致的前提，就是我这边可能对这个词或者说跟它相关的描述也好，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好，谢谢王欢，介绍得很详细，待会儿还会让你去分享一下你是如何从就是这个研究的基础上面发展出你的一系列的包括杂志也好，还有你做的展览或者是对艺术的研究。平原，你是怎么样去关注到这样一个话题？因为我知道你作为正在实践的艺术家，也有很多就是这种无形的创作吧，就是非物质化的创作，所以我感觉你的介入其实挺深的，你应该也很关注这个话题。
其实我从我的创作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是到比较后期就比较最近的一段时间才会涉及到一些跟神秘主义有关的一些话题。但是其实神秘主义这个词我也是其实也是蛮晚才会有这样一种概念的。但是其实仔细追溯和回忆的话，在你成长过程中，其实像80年代嘛，我出生在浙江金华，也是一个小城市，其实这种神秘主义的氛围一直在童年的那种成长的过程中，它会有一种无形的这种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流行文化。其实印象很深，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剧，就最早的就是 X 档案，然后它也是完全是以一个神秘主义的。那后来也包括其实那个时候在电视里面经常会看到那个有个叫慧兰瑜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每天早上晚上都会连续的一直持续的在放一些深呼吸，然后面对大海，然后冥想的就这样一种氛围。那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整个社会环境中都会带有一丝这种就是对于这种神秘主义的某种崇拜，也不是完全崇拜，但它可能是当成一种流行文化在处理。包括像家里的老人可能每天早上也会去公园里面一种气功，然后那个时候也很流行练气，然后当时也是当成一种健身的一种方法，那可能也是早上非常早5点多就去了，然后也会有一些群体那都在练气功，然后周围也会有一些人在谈论有可能最近流行什么，有可能下一个阶段又会流行另外一种方式的气功。其实这些所谓的这种生活化的这种影响可能也会慢慢影响我对于一个无形的东西的一个看待问题的一个方式。包括其实我的父母都是医生，然后他们其实也在从事一些相对比较理性的一些工作，但是其实在他们的医患的工作中也会碰到一些比较难以解释。因为我爸爸其实是在农村的一个医院上班，那有很多农民他们如果发现他们的病不能被有效的治好的话，他们就会去找一种神婆，然后神婆就类似于一种中介，他们使用的并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一种方法在看病，而是使用一种也是类似于气功，包括一些什么盐，就包括一些仪式，然后来帮助辅助他们看病。那现在我们在追溯这个方法的话，西方可能都会叫替代医学，但是其实中国没有这个说法嘛，它跟这种中医啊跟看病全都是融为一体的。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在你成长中会有就是一点点影响，但是多大的影响其实你为什么在创作中可能会去涉及有一点神秘主义的这么一种领域， 走这个方向，也并不是说完全是因为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在我的工作中，我从事了一种就比较偏观念、比较理性的一种工作方法。那你在这样的工作中慢慢会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就包括艺术怎么在往前拓展，然后艺术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在一个比较崇尚现实主义的这么一种氛围中，你应该怎么往前再发展。所以我当时也是基于这个原因，然后重新再去关注，重新再去看我当时受过的一些影响，或者身边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那也包括当时再去看那个南斯拉夫的一个科学家叫尼古拉特斯拉，他也有一个传记，然后说他当时在美国在纽约的时候，他跟一帮神秘主义者在一起玩。那我当时就很好奇，一个科学家怎么跟神秘主义者在一起能够有一些工作和交流。那他也经过这样的交流和工作，然后发明了线圈。至少我们今天再去看待他的传记和访谈的时候，他会强调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些文化，然后这些生活中的东西可能都是潜移默化在影响。所以但是其实真正跟神秘主义这个词发生关系，我觉得在我的创作中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您说到这个线圈的那个作品，我就想到了博伊斯，他就是也是对那个萨满教就是充满了兴趣，然后他也经常就是虚构了很多一些故事，然后来完成自己的作品。那我在想到王欢和你都是有过就是在做艺术的时候，比如说王欢在艺术现场他做的展览里面，像《末路斜阳》《声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在上海的这个 PSA 是一个2019年的展览，里面他就是请到了有一些艺术家，他的作品比如说山河跳就是带有这种巫术色彩的。所以我在想，你们怎么都会把对于这种巫术啊、神秘啊、民间文化跟这种艺术去把它联系起来？而且比如说我们都是这种80后啊，我们都是活在这种好像祛魅，然后尽管小的时候吧遇到很多像气功啊一些很神秘的一些事件听老人去讲述，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好像在一种追求理性的那种社会或者是学校里面长大，可是你们都在这个时候也会积极的去触碰这个领域，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我还是觉得说像我们刚刚所讨论这样一个神秘的跟理性的，在我看来它可能未必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词。就很多时候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写作者研究者，那可能更多的工作方式那他一定是在祛魅嘛，一定是在想去揭秘那个神秘的面纱，可能很难去沿用一套比如说宗教的话语，然后可能我的写作来继续使用这些宗教的话语，更多的还是说研究这个对象本身它能够跟整个社会文化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连结。我还是可以再举一个非常这个实的例子便于去理解吧，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上古神话的典故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绝地天通，这个词当然现在非常容易可以查到它的意义，就是说天上天下人与神是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的。那它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典故，一言以蔽之就是本来它形容的是一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是可以自由沟通的，但是呢随着这个原始氏族社会的瓦解和家天下的建立，才开始使得这个天地相隔，人神异界。我现在对这个词的描述现在就已经完全结束了。那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一个神话故事，它似乎是关于巫术的，但是我们再去细看它的这个细节的时候，它其实有着非常多的丰富的细节，不仅仅是关于这个巫术。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当然这个从事实意义上这个神话故事它本来也是关于一个中国古代巫术最重要的一个记载吧。接下来我想说引用两个人去描述哈，就是我觉得可以迂回的举个例子来去回应刚刚的问题。一个人就是这个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还有一个就是北大中文系的李玲，他们两个人都分别的引用过这个绝地天通的典故这个概念，但与此同时他们分别做了完全不一样的描述。那这个张光直他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发表了非常多有关于这个中国新石器以及青铜时代的这样一个萨满教的现象，但实际上我刚刚所描述的绝地天通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萨满教分层宇宙观的这么一种描述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些西伯利亚地区、北极、亚洲、还有那个南北美都是有很多萨满教的传统嘛。那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层，那最上面一层就是这个至高的天神日月星辰，中层是这个人，最下层就是这些兽形的动物和怪物。刚刚描述那个绝地天通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萨满教分层宇宙 术观的一个代表，但是张光直对他的描述是在于说，这种沟通天地的方式其实成为了一个中国古代的这种仪式与宗教思想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然后他甚至是把源于中国以及像这个玛雅这样的文明去形容为一种萨满式的文明，来与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两河流域的这种西方文明来做一个对立，他其实就完全把一个有关萨满教的一个宗教考的话语来去上升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度来去理解它。那与此同时，我刚刚还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李陵。然后李陵他去描述这个绝地天通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跟张光直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按照李陵老师的说法是说，我们当然可能一看这个词或者一看这个典故会觉得他是讲巫术的起源嘛，但实际上在李陵老师看来，他讲的更多的是一个官阶的起源，他讲的是一个史官的起源。然后他与此同时他也是引用了跟张光直当时共同引用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文本啊，就是国语楚语这个原文里面有一段就是楚昭王提的一个问题，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楚昭王他问说，如果没有仲离分司天地，那百姓是否仍然可以通神。所以这个描述指出了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重点并不是在于说这个巫术怎么是起源的，而是在于说这种史官的文化能不能由民间这种力量能够去取代它。它的目的其实是要否定民间可以通神的，是言外之意就是只有这些皇权以及皇权赋予的这些官阶才能够有这个权利去沟通天地。所以那个时候会认为说，那在文明发生以后，沟通天地的手段其实是被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所独占了，那人们只有再去经历这些专门的助宗补吏这些不同的官职，才能够有资格与神来去沟通。也就是说经历了刚刚这个所谓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以后，神权是被彻底的收归在王权之下。我们看刚刚这个无论是张光直也好还是李陵也好，他们描述了同一件似乎看起来是跟萨满教跟巫术有关的这样一段描述，但实际上他们分别把它指向了一个是文明的高度，另外一个是有关于中国阶级问题。所以就是引用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去面对这些上古神话也好呀，先秦的宇宙观也好，或者说这个西方不同的这种神秘的元素，它看似是跟巫术有关，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些巫术萨满这些话题这些神秘往往是一个最表面的一层，很有可能它有一个非常多的核心的问题是指向了更加复杂的跟当时的一些社会呀、有关人类的发展等等等等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本身它未必我们要用一种比如说神秘的话语去描述它，就像刚刚这个神秘这个词可能面对的更多的是祛魅嘛，但是这个祛魅确实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我们面对是一个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太好祛魅的对象，但是如果是研究者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吧。
嗯，你这个点真的非常的好，就是绝地天通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西方的艺术，也是就是艺术和宗教之间它隔着一层教会，就是我们在自由表达的时候其实去除了教会，也是就是人们又重新获得了一种人权或者是有一种个体自由的这么一个整个这个过程吧。就是虽然表面上看好像在讨论宗教，背后其实又变成了一个社会啊阶级的问题。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去描述就是宗教它就是一个组织人的方式嘛，那其实没有宗教仍然可以有信仰嘛，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有像是这个宗教和信仰的关系。
虽然说我们好像现在对宗教或者神秘主义在描述的这个过程去理解的过程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做艺术的时候，其实艺术好像又是一个再让它变得不可言说的充满了一些象征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不如平原来分享一下，因为平原有很多好像跟这种非物质的表达有关的，要不然你先讲一讲你那次就是我觉得特别精彩的那件作品吧，因为我之前看到这个作品就是非常的震惊，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平原有一个抓鬼的那个经历。
其实我的那个一直在关注艺术的本质，其实因为我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无形的，它跟人的精神核心是一样的，它是看不见的。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实体的东西它其实是叫艺术品，那艺术品跟艺术之间还是有就这种转换的一个空间，那可能人在什么时候认定什么是艺术的这种决定本身可能就是艺术。所以我认为其实艺术本身还是一个在流变状态，就在变化和无形的这么一种就难以捕捉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我特别感兴趣，就感兴趣艺术的这个本质，就每次在处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呼应这种艺术本质的这么一种媒介。那其实之前我也做了很多尝试，之前也希望能够通过梦去达到跟艺术。在2014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件作品，其实严格来说，这件作品也不是一件就非常怀疑这个事情本身。是试图相信神秘主义，这也是那个2014年有个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家何云温去世了。那其实他去世应该，我后来回溯去查的话，应该是在7月份、8月份，但是我在10月份，就是10月18号我自己生日的那天，我画了何云温系列的第一张，是因为就我之前做了一个梦，然后梦见有一个光亮，然后有一个像何云温一样的人站在光亮中，然后希望我能继续他这件作品，因为其实他认为他的生命也不会完全结束。那其实正好在我的创作中，我也是认为人的生命其实不会轻易消失，那它肯定是以另外一种媒介在传递能量，所以我也在梦中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所以我后来也一直在做何云温的这件作品。那其实这件作品对我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其实它又像一个故事，它又像一个现实，它又像一个我对之前的艺术的一个态度，然后又像把他的态度融入和嫁接在我的创作里。对，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在算是帮他这个忙，在画何云温他的今天系列的这个创作。后来我也做了一些可能也是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这么一种状态的作品，就包括之前我的一只猫叫薛定谔，它也是在我的一个似梦非梦的这么一种状态中得到的这么一件作品。然后它是我感觉到我跟一只黑猫可能发生了一些很奇幻的一些过程，然后它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下了小猫，所以我把它命名叫薛定谔，也是因为我认为可能它是存在在这种真实和虚拟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的一个结果。后来我也开始关注很多这种，就是其实在聊斋中其实人也经常会去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然后赋予它生命，所以我也开始对今天我们的人怎么使用这种能力来加速我们的社会运转和流通的这么一种现象感兴趣。所以其实在聊斋中人经常会想象一个物质或者一种非人类状态的东西，会把它描述成会曾经或者它会变成一个人类状态的形状，和人发生一些超越道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关注到今天我们在广告中，在一些动画中，在一些游戏中也会经常使用这样的手段来进行加速让商品流通的这么一种现象。所以我后来也一直在做跟这种拟人化的卡通化的创作有关的这么一种，所以其实我的创作一直都是在关注这种人怎么看待一个无形的东西，然后怎么赋予想象和生命的这么一种。那说到抓鬼的那件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特殊，因为我之前从2011年、2012年开始写很多奇幻的短篇故事，然后就是都非常短小，有点像聊的，其实内容都会跟艺术有一些关系，其中也会经常描述到一些跟鬼神有关的情节。那其实在抓鬼的这件作品，其实对我来说是我第一次可以说近距离的去接触鬼神，然后在我的创作中真正的融入鬼神。其实这件作品非常巧，当时我是正好受邀那个曼彻斯特，就是华人艺术中心，让我去做一个个人项目。那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想法，然后就在网上找各种资料，然后翻到就查到曼彻斯特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容易就查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在那个曼彻斯特边上有一个小城市叫 Bolton， 然后这个小城市里面有一个酒吧，也是英国最古老的酒吧，然后它其中有一段视频就是酒吧老板拍的一个监控视频，就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在酒吧前面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个人影其实看不太清楚，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他可能会穿着古代的衣服，然后会有点那种中世纪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所有人的传说都说认为这个鬼魂是当时在酒吧里砍头的一个伯爵，这个伯爵的名字叫 James Stanley。 其实这个鬼魂就开始赋予了就这么一个奇怪的影像一段故事，所以就我也认为其实鬼魂它应该是存在在故事里的，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写作跟我的故事去把这个鬼魂困住，然后把这个鬼魂抓住。所以我当时到了这个酒吧去勘察地形，去了两次，然后去勘察就酒吧的整个环境，然后也在设计说我应该怎么样通过故事把它抓住。所以我后来写了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故事，但是在其中我融入了一些这种我自己发明的有点像行为艺术一样的仪式，然后用这种仪式去抓这个鬼魂。那后来其实那个展览非常简单，可能就是一个罐子然后再加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罐子是我专门为这个鬼魂设计的，然后是一个金属的一个密封的一个罐子，然后它看起来非常庄重，然后也看起来难以去打开，然后看起来也非常沉重，好像里面在装了一个什么东西。对，所以我这个展览当时就上了那个报纸，因为我当时去那个酒吧抓这个鬼魂的时候，我跟这个酒吧老板也聊过天，然后也跟他说过说我能不能把这个鬼魂装在罐子里然后带走去做展览。酒吧老板可能顾及到他酒吧的生意嘛，然后所以也很希望我能够帮他多多推广，然后帮他做广告。 对，所以当时其实还希望我能把这个鬼带走，然后去做一些推广，然后能为他的酒吧带来一些生意。所以我当时就做了这个展览。然后做完展览以后呢，其实这个展览的信息跟这个展览的内容就上了当地的报纸。然后上了报纸以后呢，这个事情就这个故事就慢慢成真了。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老板认为你所有口述的事情好像似乎都不是就这么确凿的证据，那你可以说你可以把他带走了，但也没有带走。但是自从那个就这个鬼魂抓走的这个消息上了报纸以后，这好像似乎就对他的酒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可能这个鬼魂被带走的这个事情会由于这个故事而发生改变。那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可能我成功了，用故事真正的抓住了这个鬼。所以我后来也把这个鬼魂带回了中国，等展览完我带回了中国。然后这个酒吧老板就有点急了，然后他当时就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希望我能够再做一个声明，说我把这个鬼魂已经还给了他，就否则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涉及到偷窃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认为非常有意思，一个传说，一个故事，为什么就一个鬼魂为什么能被人偷走。我认为其实鬼魂他生活在故事里的这么一种空间的这么一种想象，其实对我来说慢慢变成了一个现实。所以我后来也跟这个酒吧老板，我更希望能够把它当成一件艺术品到全世界去展出。那如果他想回来他会自己回来，但他如果想待在罐子里或者想回到酒吧，他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就我到时候也会传达给你。那酒吧老板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他不能接受，然后他就上报纸去呼吁说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偷了他的鬼。然后这个时候好像这么一个通过故事去困住鬼魂的这么一个事情慢慢就成了一个现实。那后来其实这个酒吧老板也慢慢认为我可能没有这个意愿要还给他，所以他当时就想了另一处办法。然后这个办法也导致了就这件作品似乎有了续集，就是他找了一个超自然小组的两个成员，然后在英国当地非常有名，可以到处去带人去看鬼屋，然后抓鬼什么的，然后他们也非常权威，然后请了他们两个人去这个酒吧里面住一晚上，看看这个鬼魂还在不在。如果这个鬼魂还在酒吧的话，这个老板说希望他们两个对媒体说这个酒吧里还存在的这个鬼魂。那后来他们住了一晚以后发现这个鬼魂已经没有了，然后也跟酒吧老板说非常遗憾，其实鬼魂已经被这个中国艺术家带走了，但是你不要担心，楼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鬼魂。所以这个故事它同时发生在一个现实中跟我的创作里，再加上我对于这个就是生命怎么流变，就怎么流传，然后再怎么往下发展，然后包括我对无形和非物质的态度，其实都比较巧合的融入在一起了。
对，作品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于我觉得它还实现了艺术家指认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这个鬼魂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鬼魂有没有被艺术家抓走，其实这里还存在了陆平原作为艺术家他指认这个鬼已经带走了，这件作品就成立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刚好也跟当代艺术的这种指认关系非常的切合。王欢，你作为策展人你怎么看待平原的这件作品？
我觉得会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家带走一个鬼魂这种叙事上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平原把自我媒介化，就是把自己成为一个灵媒，就是当成一个灵媒，然后这个灵媒其实它又是一套关于信与不信的这套叙事的这种有关于比如说人跟超自然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我就觉得这个它还是会有一个就是超出了一种边界，比如说我们来去描述这个艺术作品完全不会在一个靠美学意义上来去描述一件当代艺术作品，而是更多的是它能够跨越到刚刚所说的这种泛灵也好，或者说有关于这种神秘的描述也好。我觉得就是它的这种媒介的多重性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完全有了不同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媒介里面。
嗯，好像又像回到了古代，因为古代的艺术家本身就是带有一点巫祝什么妙祝这样的一种身份，然后跟超现实主义的力量去对话，他们在洞穴里面绘制一些这样的动物，仿佛就是代表了人类可以征服他们，画下来就是代表了已经成功了。我觉得这点好像也跟这件作品的非常的切合。那平原现在这个鬼魂还在你的工作室吗？
对，现在这个鬼魂就在头顶上的那个书架上面。
突然让我觉得
我当时在设计这个罐子的时候也有意去把它的螺纹做得特别长，因为我在想如果这个事情慢慢成为现实的，肯定在今后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它可以打开这个罐子，但是我把这个螺纹做得非常长，然后你打开这个罐子可能需要5到6分钟，所以这5到6分钟之间你会反复的犹豫你是不是要打开它，所以我认为你在反复犹豫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在信和不信之间摇摆的一个过程。
我刚刚想问的是说有没有后边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再继续找你捉鬼。
我其实也希望会有其他的机会，但是我认为其实它需要一个比较合适的故事，因为其实需要有一个 本身就存在的一个故事，然后让我再去改写和抓捕。
嗯，还想多问一个关于这个鬼的问题，平原有没有做一些 research， 就是关于这个鬼的身份和他的背景，比如说他是非常的古老的酒吧里面的这样一个鬼，那他以前在英国他的前生今世吧，就是前生是什么呢？
嗯，其实他的名字叫 James Stanley， 然后其实这个酒吧经常闹鬼，然后他的每一届老板都会碰到鬼魂，所以其实他们公认说这个鬼魂是 James。 其实在这个酒吧里面也能查到很多他们历届闹鬼上新闻的这么一种。嗯，就这个鬼魂他出生于1607年左右，然后是第七世的德比伯爵，然后他当时就是在这个酒吧里面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在门口绞刑砍头的。很多人就会造成这种想象，就是他后来一直留在这个酒吧里。
好像这件作品也是延续了这样很特别的一个命案吧，或者是一个故事，被我们现在今天又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记住它。分享完平原的这样一个就是捉鬼的经历，我想到了就是费大伟老师1997年在东京策展做了一个叫心动的这样一个展览，他就是请了一个道士去布展，我觉得这件作品也是非常有趣。王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就是很奇特的，就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让巫师去布展。
这个我当然因为这个也是转述了，其实就是当时那个费老师他说他在日本东京，当时好像是为资生堂还是什么一个那个商业品牌，他们在那边有展馆，然后做一个展览叫做心动，当时就是邀请的是艺术家蔡国强、黄永平，还有一个来自四川道教的方士，那个方士叫周明成。所以他当时的费老师的意思是想说，本来黄永平跟蔡国强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有着非常多的这个使用了中国传统的符号文化以及这样一个背景来进行的一个当代艺术的创作，那他想说，那我再去找一个正经的道士来去干扰他们的这样一个创作，然后来去形成一个艺术作品跟展览语言以及这种日常物件和宗教信仰之间这种四方的一种扭打制衡的关系。所以他当时就是说有一个设定啊，就让这个道教的方式用他风水学的经验来去告诉艺术家你的东西应该在哪儿摆置，应该在哪儿摆置。所以这里边就涉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制衡的关系，就是一方面这个道士他其实是在破坏这个展览的逻辑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展览它是一个空间的产物，从技术上来说哈，就是一件作品怎么在空间里边发生，其实是一个策展传统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那这个道士加入显然就是一方面他在这个破坏了展览的逻辑，那另外一方面道士在他看来似乎又把这些黄永平跟蔡国强他们的这个艺术作品降格为了日常的家具，像是家具一样去找风水关系，然后他似乎是把这个艺术作品降格为了一个日常的这样一个边界完全给打破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还是在于说，比如说费老师他引用这个找到这样一个道士进行这样一种摆置，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并不是在于说是不是在宣扬巫术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反而是它更多讲述的是这样一个艺术的机制跟我们这种现实的逻辑以及宗教的逻辑之间这样一种扭打的关系。那当然了，这个道士自己打乱艺术家的习惯的同时，那他同时肯定自己也都乱了阵脚嘛，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些来自艺术界的人们，然后他不停的去请示神仙。我觉得这些过程他跟这种艺术啊宗教日常的这种矛盾跟边界就是有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当然了，其实当时这个展览就是在我看来它当然肯定不是一个最早的中国当代的艺术作品就是跟这种传统文化以及巫术有关系，它当然是一个展览现场的一个先例了。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讲说这个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当代艺术最开始萌芽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就是使用这种所谓的中国传统的观念也好文化也好，那肯定还是黄永平是这个做的是最多的，基本上就是我们似乎可以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在这个90年代的末期以及到后面2000年以后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传统。那我也可以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比如说这个黄永平刚刚作为费大伟费老师之前的这个 参展艺术家之一，他其实在83年当时我印象中还挺深的，他就后来看那个资料的时候，他当时有一篇写的一个著名的文章叫做现代绘画在中国命运的占卜，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他当时是其实是第一次使用了这样一个词，或者说去引用了这种跟中国传统的占卜有意识可能是无意识的哈来去引用，慢慢呢他又从92年又做了那个占卜者之屋，然后甚至到了05年他在尤伦斯个展的时候其实还用了占卜者之屋用作为展览的题目嘛。乍一看我们似乎是觉得说，哎，他的整个创作的生涯里边似乎都弥散着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呀符号神话传说，我们当然可以用一个描述说黄永平他的方法论是将这种所谓西方现代主义的潮流跟中国的这些禅道家思想等等结合融合在一起，但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描述会有些宏观，就是我们来去看待这些有关这个方面相关的无论是神秘东方的源于东方的还是源于西方的这些信息也好，它还是需要有更加具体的案例。那是比如说当我去翻看黄永平曾经以前的作品的时候，我反而不会觉得说他是这种结合，反而是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扰乱分子来去跟西方有一种斗争的感觉吧。其实就有点像是他当时不是在那个86年的时候，就也是当时他有个一个阐述就是特别飞，然后他说叫禅宗即是达达，达达即是禅宗，其实你就感觉他们完全像是一种捣乱的，就是给人这种感觉。我想继续去补充黄永平的作品，是因为他其实在87年的时候就当时做过一个用占卜的方式吧，就是算是就是把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作为艺术家的某种决定权让位于占卜来去进行创作，就像是那个费老师在心动的展览里边那个捣乱的打引号哈捣乱的方式一样。其实他当时在87年有做过一个大转盘，就是他就是基于这个中国古代的占卜跟博彩，他干啥呢，就是用这个大转盘去起势嘛，然后后来他做这个转盘，然后这个转盘指到哪儿，然后他就要按照这上面起势来去做。他当时获得的启示就是他把两本书放到洗衣机里搅拌两分钟，一本就是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一本是那个李德的西方绘画简史，然后你就感觉这个就是完全是把东方西方并不是说做一种看起来很握手言和式的融合，而是一种粉碎之后再去重新去建立。当然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东打西嘛，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当然他是一个例子了，那可能有别人再去使用相关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这种神秘的元素的时候，还是我们要看他具体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问题意识以及他的一个出发点在哪里，可能未必说真的是一种所谓东西融合式的，或者说按照一套宏观的标准来去描述。
我也感受到就是黄永平老师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他确实有一种就是刻意的扰乱我们所谓的理智秩序，比如说展览的秩序，然后来破坏这种好像理性之下建立的这种权威的体系，让美术馆变得更加的混乱，让整个当代艺术的语言走向了更感性的，就是我们往往被低估的这种感性，但是这种感性往往又跟艺术创作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自己确实也做了和巫术呀或者是这种相关的一些展览，就是我前面有提到你曾经也在 PSA 测了一个和这个有关的展览对吗？
PSA 的那个当时也不能说完全相关，只是有一部分跟它相关，因为那个当时就是引用了一个词叫做声名狼藉者，这个词其实来更多的还是概括了一类那些所谓的臭名昭著的人，他们是为什么臭名昭著，其实更多讨论是一个人跟权力的一个关系，只是说中间有一个部分的环节是这种比如说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语境背后那些被打压的部分，然后可能有一些是跟这个刚刚我所描述的那种声名狼藉的状态有关系。因为你刚刚说那个后面可能还是做假杂志创刊号巫术修辞那本的关系会更大一点吧，那个可能也是比较近两年才就是做完的一个项目。当然了那个因为我用了那个词叫巫术修辞，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来去就里边讲的也不是说真的巫术，而是说我把这个巫术是当成了一个形容词，就有点像是说可能现在我们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这些巫术的仪式，但是有很多这些事情的逻辑它非常像是一种巫术般的存在。一开始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它叫历代的巫术，可能更多的是说这种所谓的巫术式的存在在不同的年代它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体貌特征，所以就比如说我们一想到巫术，哦，这个一开始在原始部落里面的这种巫和医是同体的嘛，它一方面是作为人跟人沟通的媒介，一方面又是作为一种治疗。那比如说到了 了中世纪的欧洲，然后这些人去指认女巫，然后其实是变成了一种诽谤女巫完美的借诽谤女性的一个完美的借口。那比如说巫术这个词又放在了十九世纪摄影术出现的时候，又会觉得摄影是一种摄魂的巫术。所以我们就发现这种对巫术的描述实际上是在每个时代它都会有这种像是形容词式的这样一种描述的方式吧。所以当时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做这个杂志，就是它里边可能也未必是出现真的，比如说你真的可能去找一个巫术，或者它跟这种宗教有那么多直接的关联，更多的还是形容的是一种状态。嗯，所以当时做这个项目其实还是有挺多的这种灵感的来源吧，就是可能日常生活中看的剧啊，或者说关注的信息。当时我记得那年是看美剧《西部世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看过，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仿生人的伦理跟人的伦理的问题嘛。《西部世界》里面有一个剧情，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它描述的有一个仿生人的女主角叫梅夫，这个仿生人呢，他是由于 AI 的自我学习能力已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以至于他开始学会了自己去编写代码，而且他能够通过这个编写代码来去控制支配其他的仿生人。所以当时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当他走到这个西部世界所构建的这个所谓的江户时代的仿生人的世界的时候呢，当他去控制那些仿生人动还是停止的时候，他会被生活在西部江户时代的仿生人认为他的控制能力是一种巫术。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哇，这个描述太有魅力的是在于说，他把这种看起来科学的代码，现代的与刚刚所描述完全与他看似相反的这种神话的反现代的叙事完全混为一谈了。其实认为的巫术竟然是一个代码实现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他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情境，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去指认这些巫术也好，或者这种没有办法用所谓的科学主义的这样一种世界观去解释的时候，更多的是在于是认知双方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不匹配才造成的这样一种关系吧。然后总之就是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延续，对巫术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就开始想说，哦，那就把这个巫术当成一种隐喻来去描述它。
如果说巫术画是一种形容词，一种措辞方式，那我们去讨论这些巫术画对艺术作品的这种修辞，是不是也能看成就是我们其实在虚构场景中这样建立了一个物，比如说像平原它的这个捉鬼的这样一个虚构的场景嘛，因为大家都认同了存在这样一个故事，于是它的这个罐子捉鬼的这个罐子它就成立了，也是在虚构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物。平原在做这种作品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像刚才他提到的他对聊斋志异的这样一个故事的启发，他在想到是受这种叙事方式的影响，对于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然后赋予一些意义，然后也就成立了。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东西，就包括艺术，然后包括很多人的认知观念，都是在变化和流变的。那我们之后指认一个东西它本身有没有意义，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刻，那其实这个认识本身它更接近艺术而已。对，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不太专注于某一个材料或者一个非常具有实体感的一个物体，我更专注于我们在什么时刻会认为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事情本身。所以我的工作也更像是在编译，会找一些相关的背景，然后相关的一些文化背景，然后跟一些具体的某物的结合。对，我更关注这个物在这个语境里面它是否成，然后就像那个前面说的那个就是捉鬼的这个罐子，它可能脱离了那个在场的本身，酒吧这个语境让它脱离了原有的语境本身，可能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所以我也是一直在研究一个东西和它背后的语境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关系可能很大程度上是需要通过故事去传播的。
哎，其实我感觉就刚刚平原刚刚用的一个词是那个场域嘛，就那个场，我反而觉得就是比如说刚刚这种物也好，可能这个场这个词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我会如果是用我的描述，我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氛围，当我们去看这种好像比如我们在一个展览现场看到某种我们似是而非的，我们甚至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源自于什么宗教还是什么神话中的一些启发然后创造的这样一个当代艺术的作品，可能更多的并不是说我们去找到这个作品它背后的 可能那么准确的宗教的连接还是某种文化的连接，更多的是他能够在这个当时的那个现场呈现出来的这种氛围的建立，好像似乎是我们来去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哦，一个艺术家他无论是引用了这个比如说易经也好，或者说这个西方的某种神秘的理论也好，可能并不是说我们作为观众就一定要去熟读这些经典才能看懂他的东西，反而是我们不去看这些东西仍然去能够被他的所建立的某种氛围能够戳中或者怎么样。
那就你们二位的观察，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好像在艺术创作中这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好像逐渐又在复苏？那我觉得可能在17世纪、18世纪启蒙运动在很长时间这一块大家其实是压抑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不科学不理智的，就是太感性了，然后很长时间艺术家们比如说你看到了更18世纪、19世纪艺术家们都是积极的在使用科学的理论去做创作，无论是色彩啊什么都在追求一种精准度，那这些年好像这种倾向又复苏了，是为什么？
这个我倒是很难去用一种比如说我们用一种因果的描述的因果关系去描述吧，但是确实是这几年无论是艺术界其实整个文化界包括我们去书店去看这个市面上新上的书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有关这些的知识吧，但我的感觉是说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是当我们去描述这样一个所谓的比如说文化界艺术界的对神秘学的这样一种热情的倾向的时候，可以把它的这种集体的转向而更加看成是一种具体的个人，我们来还是要去比如说针对可能不同的地区或者说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来去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来去追溯这样一个原因的时候，那比如说欧洲的有着魔法巫术的背景跟亚洲比如说甚至亚洲也分为这个东北亚这些什么萨满以及东南亚的这样一种泛灵似乎是完全是不同的背景嘛，我会觉得说这种不同的背景本身它还是会很难去我们用一种描述方式说它是用了某一种转向，在我看来它是完全不同的转向，而且这种热情本身它似乎也有着非常多的不同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就是用那个词来去描述很好，就是那个荣格的那个所谓的共识性嘛，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说一定是因果，就是有因有果，它更多的是一个共识性，是这种所谓的一种平行的关系，是众多事件之间它并没有因果的关联，但是与此同时它可能表征出某种相同的迹象。
那平原呢？因为平原一直都是以这个方向来创作的，所以是不是平时关注的也很多？你有没有就是特意的去留意当代艺术里面有关这个方向的创作，有没有多起来，或者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感觉其实所谓的神秘主义，然后在艺术创作中是一直都有的，而且其实一直都会比较容易被追溯，和因为上一个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热潮我感觉可能是那个就马尔丹策划的大地魔术师的那个时期，可能89年左右，然后80年代末，但当时的语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他可能还是希望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回应整个西方比较理性的这么一种可能走到相对比较平静的艺术创作方式，然后也是一种学科的一种扩展和建立吧。但是其实今天的这种神秘主义的创作方式我感觉它更偏向个人，就像其实很多神秘主义的方法然后在今天都是每个人其实就一个 APP 上每天都会去查，然后可能有些星座运势啊，然后包括一些紫微的算法什么，其实都变成一种很个人很日常的这么一种使用方式。那其实今天的艺术家在使用这样的媒介的时候，他可能会反过来要回到自己的身份探讨，包括自己的内心的焦虑的探讨，然后包括自己在全球的这么一个语境中是什么位置的探讨，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策略和工具去回应整个西方艺术界的这么一种，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是从一些既有的就是已经发生的现象来说，那其实我会觉得比如说整个国际艺术界前些年对非洲艺术的这样一种关注的之后，其实是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热潮是转向了东南亚热嘛，就是当时有太多的策展人们把这个整个目光抛向了东南亚，然后呢那东南亚里面又有非常多的那个丛林鬼怪的叙事作为当时就可能无论是泰国印度反正就是大概这些的艺术家里面有很多这个方面的元素在里面，我会觉得可能如果是按照这样一个现象来去描述的话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 似乎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吧。那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补充，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再去说的点是说，就是整个艺术界跟文化界对这种神秘氛围的示好，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其实前些年整个艺术界的创作趋势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提法，叫做这个研究性艺术，就是把研究的这个词作为显化来去强调这种，比如说艺术家也好还是策展也好，它是以研究作为核心的驱动力，它以一个严谨的逻辑作为基础，然后并且去借鉴这些社会学啊、人类学啊，或者说等等跨学科的方法来作为一种创作策略的艺术实践。而这个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些神秘的转向，反而是在这个研究型艺术的体系之后出现的。我会觉得说它其实更多的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来说激活了像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一种研究本身的那种冰冷的感觉，并且似乎是不是本来在这个现代主义以来就被整个艺术界低估的那种感知的力量，就是似乎是又通过了这种神秘的转向，把这种冰冷的严谨的又重新抛回了这种热情，我们不再去用一个严谨的逻辑来去描述的。我会觉得它可能未必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就是把这两个阶段或者说这两种热潮吧，就整个当前表现出来这种现状，它似乎是有着这种某种内在的联系吧，就似乎就有点像是说，简单一句话总结，就似乎是这种神秘学的热情最重要的遗产。如果我们再放到50年以后再去看，可能未必说真的是某个艺术家、某个策展人他重新去讲述了一些什么炼金术、通神术、催眠等等这些具体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在于说他让这种艺术界久违的感性又重新的回归了。
嗯，就是可能还有一个角度，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近几年可能在艺术的表达上希望有一种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有关系。
对，其实这个人类学民族志的这个方法其实就大家已经开始从群体转向个体了嘛，就是鼓励去关注个体的感知，可能这种个体它不是一套被权力所总结出来的嘛。
对对，我觉得这个点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后面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都是以轴心国然后散发出来的这种对科学、对理智、对严谨的这样一个追求，但是往往的就是这些边缘国家其实他们的这些所谓的神秘主义啊、乱立怪神的故事就是特别的多，但是这一套叙事很长时间也是我觉得是被压制的，但通过艺术这样一个方法反倒是重新的让我们去重视这样一些边缘文化。刚才王宽说的这点也是非常好，我觉得好像艺术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都是在关注它的技术啊，然后它是怎么样去生产的，但是好像通过这样一个神秘主义的倾向，一下子又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对艺术的那种就是很感性的不可言说的那种感受到它的魅力的那种存在吧。
对，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所谓自现代主义以来大家都疯狂的去拓展媒介的边界嘛，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都在去想说艺术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媒介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就是那种反而强调感性，比如说我们还能够在一幅架上绘画面前能够凝视的很久的那种感觉似乎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
嗯，没错。那你们怎么看待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是来自于看理想的编辑部，然后他们说想问问艺术家你们怎么看待就是大家日常的这种互联网日常迷信。我就问他什么是日常的互联网迷信，他们说告诉我，就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很流行在网上转发什么锦鲤啊什么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在网上也非常的流行。
其实我觉得这种需求其实一直都存在，但是今天只是换了一个媒介而已，之前是用一些具体的物件，就比如说一些什么，就比如说核桃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东西，然后今天只是换成了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图片，或者是那个手机外壳，然后或者是那个手机屏保，就这种媒介的信仰介化算可能，但是这个需求本身一直都在。
这个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是让人相信的一套关于相信还是不相信一个自我暗示的叙事吧，这个就有点像是他的这种自我提示，还是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种特别宏观的这种最神秘的这个想象也好，其实有些人他可能未必真的去觉得这个人灵验哈，就比如说这个在乡间的这些神职人员可能未必说他能够说的能够很应验，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人们愿意相信他的这样一种描述，比如说这个在乡间可能邻里之间有那么一个萨满也好巫师也好，那大家其实可能有什么事情去问他，他可能十件事情有 五件事情，可能七件事情都说不对，但是人们还是有这样一种相信他的感觉。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就比如说其实现在的 APP 也完全可以把这套程序然后输入进去，变成似乎可以去指导人日常生活的这么一套模式。那就比如说星座它到底是神秘主义还是科学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其实今天也很难，但它可以就人工模拟成一套算法来服务于人。
平原刚刚讲的这个，比如说涉及到一个 APP 软件这种技术性的东西，我还是觉得说这种我们看似好，比如说这个科学技术跟神秘它是完全两个相反的词，但是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有着非常多的这种相互渗透的作用，就有点像是中国人特别喜欢谈这个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吧，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等这些。那其实如果去研究这个中国的科技史，就会发现这个指南针它其实是源于一种试丹，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占卜的技术，然后火药是源于炼丹术，所以这里面它就有着非常多的我们看起来好像很迷信的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跟研究这些科技史跟研究科技有着非常多的关系。就大家总是调侃嘛，说什么科学的尽头是巫术，它还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根源在里面的。
最后呢，还想请你们推荐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对巫术啊、神秘主义这些，或者对这种探讨当代生命现象的艺术作品特别的感兴趣，那你们会推荐一些有关的书或者作品吗？
我感觉可能我想提吴三专，他在最近之前几年吧，就一直在研究一些比较神秘的符号，包括他当时在那个长征做的一个展览，就上面整个展厅也是非常非物质化的，然后进去以后，然后只是在墙上出现一些螺旋形的符号，然后他命名这些符号叫扩旋，对，然后他的这个研究本身背后的文本功也非常大，然后他也在持续不断的在创造一些就比较结合了数学、科学和神秘主义的符号，后来他还发明了形象和符号，然后我后面也可以去查一查，但扩旋我认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扩旋其实一个螺旋的形状本身就跟生命有非常强烈的关联，然后它也跟生命本身的一个特质相关。
那我也推荐一下的话，就是有一个已故的艺术家叫郭凤仪。那郭凤仪其实最开始简单来说就是他从这个90年代的时候因为身体疾病开始练习气功，他是一边练习气功然后一边画起来那些看起来非常很神秘的图像啊，这个图像本身又似乎跟某种道教的文化气功的这种内气外气的磁场有关系，就非常有趣哈。因为是它的东西其实有了三重属性，是因为或者说四重属性，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练习气功的人的所谓的这样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的产物，然后一方面是它一开始的这种被定义为所谓的原生艺术，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别吧，就是所谓的自己没有意识的去创作，慢慢的又变成所谓的素人艺术，开始有意识创造，到最后又进入这个当代艺术界。我觉得他的画大家反正如果是说有的观众对这个感兴趣或许可以看看，应该还蛮飞的。如果是这个书的话当然也蛮多了，因为我可能作为我的比如说这个角色跟立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去做研究的工作嘛，我会觉得说比如说有一些宗教人类学呀、啊、或者说考古人类学这个方面的书，其实好多都是在去关注这个方面。比如说这个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觉得两个这个中国的学者还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就是做考古人类学的张光直，他是巫鸿的老师嘛，其实早年就是做中国古代的这些研究里面就涉及到这个萨满教研究，然后包括他写的那本艺术神话与祭祀啊，包括这个考古六讲吧还是什么，他其实就是把这个萨满教放在整个文明史高度去理解，就非常受启发。还有一个就是北大的这个李玲老师的中国方术考，人类学家林伟平的灵力巨献呀、啊，这些学者写作者他们的研究的对象本身，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是在于说他们是去如何处理这些看似不可解的对象，但是他们用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然后把他们来做一个研究。
好，谢谢。
这期我和王欢和平原聊完艺术作品里的神秘主义倾向，无论是平原讲述自己捉鬼并且把捉鬼这样一个经历做成艺术作品，或者说策展人如何用一些玄学来布置自己的这个展览现场， 我都觉得对神秘主义有了一些更加的广泛的认知，这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揭示的主旨，那就是说艺术品总是超越物性，建构并敞开一个世界，而真理呢，就设定于其中。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人类的这种追求的科学中的真理，并不是我们终极意义的真理，它并不能为我们的生存带来光芒，而真正的真理应该是存在于艺术作品中。我所理解的这种真理，可能就是说科学所忽略的我们的感性、我们的情感、我们诗意的那一部分，而我们通过艺术可以仰望神性的天空，也可以将这种诗意保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那些看起来神秘的不可解的对象，其实我们也通过艺术或者是其他的创造努力实现的，是要找到这神秘背后与文化、社会、政治、思想、图像创造、人类社会运转这样一个秩序所关联起来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的把它们神秘化，或者是把它们当成一种迷信来对待。这一期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大家发现了一些和神秘主义倾向有关的作品，你们非常的感兴趣，觉得很有趣，也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